Hello，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好，我们今天是请问心理师的第9次开播哦。然后我今天收到了10个问题哦，但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个问题都回答，因为有的问题我不能够完全确认我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题目的想要真正问的意涵是什么哈？那我就尽量来回答大家好吗？好，我们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回答哦，因为这个问到的是那个 LGBT 的问题哦，因为他说如果对方是双性恋，偏向喜欢男性，那跟这种对象在一起是不是容易因为性别的关系分手啊？那我只能说，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哈。其实有很多人很擅长 LGBT 哈，我会建议你们可能去问问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在我所了解到的，就是 LGBT 的他们这个族群哈，性别倒是不一定。好，我倒觉得相处起来的感受这个东西占很大的比例。很多人甚至有一些迷思，会觉得哦，双性恋他是不是很容易找对象？好，那是跟双性恋在一起，我的情敌会不会变很多？好，但我告诉你，并不容易。就是双性恋他们真正在找寻伴侣，然后他们的伴侣要能够接受他们这样子的，就是性取向，其实这样子的族群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容易的。那因此，他们在可能找到对象之后，他们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蛮注重就是相处的品质。好，这种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去思考的是，究竟对方他最喜欢的一种被爱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你说性别会不会是最重要的关键分手因素？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不会是最重要的，好，但我想其实那究竟是什么？我想也许你去问相关的专家，或也许你真的去问当事人，你真的去问当事人呢，就是去跟他讨论你的担心是什么，那跟他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相处里头，他觉得最舒服的、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啊。给彼此的支持，跟给彼此的一个滋养性很高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好，这个是提供给你的一个想法。好，那我还是建议你去问一问专家，哈。好，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哈，已知童年的创伤导致亲密关系不信任感，但该如何透过理解去改变现在的思维与应对呢？好，我会觉得你的理解，好，如果你已经知道是童年的创伤，你对自己的理解，你要去确认说你自己的创伤是不是有进行疗愈。好，因为没有疗愈的创伤，你对你自己的理解或思维的僵化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好，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小时候如果我们说有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事件，然后天崩地裂，你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可信。好，那当你进到关系里头，这一个痛苦的感觉，它没有被疗愈的时候，即便是你知道你这样子的思维，好，你会发现你有一个状况，就是你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叫自己不要去怀疑，叫自己不要去担心，你会发现你需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那你知道你在关系里头，如果花很大的力气在担忧，在抑制你的担忧，你光是这样一来一回，你所有力气都用光光了。好，这种用光光的情况呢，你还有多少力气去爱人，跟还有多少力气去感受被爱？那我们其实就真的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先做什么事情？先好好去做创伤疗愈。好，创伤疗愈其实是你可能要去知道你受了什么伤，在这个伤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好，那你现在有没有能力去对当时的自己有一些对话？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始有办法、有能力去对话，那我真的觉得太棒了，代表你内在的强度是，比你的想象还要来得大的。好，所以你其实是有一些自我的强度，你有能力去面对过往的自己。 好，那你面对完了之后，你其实就会发现，哎，好像你不用特别去想些什么，或特别去压制什么。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伤的疗愈。好，它会让你原本占据在你脑海里头一大部分的恐惧，好，恐惧呢跟创伤呢会造就你脑海大量的我们说暗黑的面积，好，也就是我们所谓阴影面积啦。这个阴影的面积其实它会导致你的脑袋有时候是动弹不得的。好，例如你看到他的某一个行为，你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不爱我啊，然后别人就想说哈，为什么他不爱你，好，或者是你看到他某一个行为拖拖拉拉，你就会觉得说他一定是不爱我，好，或他一定就是这样的行为未来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好爸爸。你知道这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阴影面积导致我们很快的先入为主，很快的去下一个非常决断的定论，然后呢你干嘛，你们就吵架了。好，你们就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对方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小题大做，或对方会觉得说为什么常常总是要在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里头你要去跟他吵架等等的，其实就是大概 都是这一些状况。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创伤的那个阴影面积导致你的脑袋有点被绑架了，你觉得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但对方完全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如果你的关系里头其实常常有这种，就是你在跟他吵这个，他就觉得你莫名其妙，呵呵，其实很常见啦。那如果你这个状况其实是常发生的，你真的是要帮自己回来看一看，好，是不是过往的某一些东西还强烈在干扰着你。因为那个干扰会让你的思考缺乏了弹性，一旦人的思考缺乏弹性，他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会发生你觉得你在跟他讲 A， 他跟你讲 B 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更不爱你，了解吗？你会觉得说，我就说你这个拖拖拉拉的个性要改，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可是你认识我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更加强烈的觉得，你一定是不爱我，你不愿意为我做任何的改变，你们全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好，然后你就会进到你自己的所谓的创伤循环里头，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人就是给黑化了，可是你又很依赖他等等的，好，你又离不开他，然后你就会开始就很讨厌你自己，好，然后又很不喜欢自己一直跟他吵架，然后又很生气他为什么都不改变，你知道吗？好，其实我们在諮商里头经常都是在处理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好，所以去疗愈你自己，好，去看懂你自己的这些模式，这也是我们在諮商当中非常非常常不断的让当事人去厘清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先疗愈你的创伤，然后呢看懂你每一次遇到对方的某些行为你究竟都怎么想，然后呢你要跟你所想的内容重新有一些对话，好不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就会发现，哎，你好像有很多我们说不太理性的想法，这是非常非常常见。如果你创伤后的不信任感其实有很多就是很不理性而且很不现实，你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你都会知道是不理性的。好，但如果你又一直说啊怎么办啊我就控制不了，好，越是控制不了的东西呢你越要学会去看懂。好，因为如果你一直把这个东西交给了因为我控制不住，好，那你就只能看着你的关系就是越走越疏远，好吗？好，这是给你的建议。好，来，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大家有听得出来我有鼻音吗？好不好？好，来，因为分手在做諮商，为什么有的心理师建议想联络就去联络，不要拉住自己的心，好，让自己更辛苦，有的建议要断开联络，好，是阶段性需要不同的方法吗？该怎么判断哪一个适合自己？好，因为我是建议要断开那个人。好，所以我也知道有些人、哦、是温和派的，好，我是激烈派的，好不好？看得出来啊、哦。好，温和派的人呢会有一个信念，会觉得当你够强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华丽转身。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继续去联络， 好，当然每一个地每一种方式你都要承担它的代价，我就告诉你这个代价是什么。你如果继续去联络，你对他的依附感，好，因为分手就是一个去依附，我一直强调分手是一个去依附的过程，也就是你持续去联络，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想联络他吗？就是你脆弱的时候，好不好？好，就是你情绪澎湃的时候，不论是正向情绪澎湃，例如你今天很兴奋，例如你今天非常大，你就会想联络他。所以那个是什么？我们的情感关系本身就建立在我对这一个人的情感依赖性上。好，所以如果我对这个人持续性的情感依赖，那就是断不开，那就是藕断丝连。好，可是如果你现在是用一个方法叫做我想联络就联络，我不要拉住我自己，可是呢你同时是非常有意识，记得哦，这后面的动作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做，那你就继续藕断丝连，就是可能十年，你为期十年，你的青春，你的光阴全部都在里面。好，可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很有意识的去干嘛，透过因为还保有这个关系的安全感，好，去怎么样装备你自己，去思考我在这个关系里头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有确实做这件事情，那你可以继续跟他联络，我会跟你说 OK， 你因为你很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断开了之后他整个人就粉身碎骨，所以有一些人哦，你知道他们在面对失落的反应的时候，他们都必须有一些些假装哦，例如哦，特别是我们说丧亲的时候，他们面对丧亲一下子真的冲击太大，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最亲爱的人突然就这样消失，所以他必须某种程度在心里头假装这个人还在，例如他就是出国了，他就是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了，有些人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跟提醒自己，然后呢因为这一股力量跟就是心里的牵绊的感觉还存在，而带来的一种安全感，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比较稳固的去过生活。所以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说你就是需要这个感觉， OK， 那可以，你就是先留着这个感觉，然后你一样要做自我建设。如果你就是拉着这个感觉没有做任何的自我建设，那你只是延后了你更严重的心碎，了解吗？而且它的时间可能会非常长，然后你后面所遭遇到对方给你的对待方式通常是更差的，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去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跟你要承担的代价。好，那我是建议什么？我是建议真空期的，也就是那个真空期是你确定你对这个人已经去依附了，你确定你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你觉得他已经不是你第一个名单，例如我们说现在大地震，他不是你第一个想打电话的人。好，如果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他在你的他从你的核心圈慢慢的被你推到外面去的时候，你才适合再跟他联络，才适合再跟他当朋友。因为意思是什么？你对他不会有以前的那种情感依赖，了解吗？好，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因为你要求你自己做到这件事情，你会更快的走出这段情感，你会更节省力气跟更节省时间去找到你适合的，甚至是你其实是你会更帮助你自己去相信你是有能力创造幸福的。你如果在前面我们所谓的藕断丝连的关系里头然后没有自我建设哦，你会一直陷入那种我大概就只值得这种关系，甚至我大概就只能干嘛，好，不断的在三角关系里头， OK 吗？好好，所以这个是给这个网友的回复。好，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了，好，第四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呢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理解，因为他问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宁愿承担所有责任， 就算是关系很浅的朋友，自己无做过都宁愿承认，结果受了很多苦，而且回想起来，即使认错了，都不能挽回，不想这样。小时候老师问，谁有画黑板？我主动和朋友一起举手，但明明没有画，但知道老师不会信，就认。好，所以我其实不是太懂这个字是要问什么，可是我想应该是有一个主轴是，就算关系很浅的朋友，你也愿意去承担某一些责任。好，那我想哈，你这个把友谊放得非常非常的大，好，意思就是说友谊在你的生活当中占非常非常大的成分，所以即便是你觉得关系蛮浅的朋友，你也要做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其实这个行为会被我称之为讨好，因为你希望透过你去委曲求全些什么，或帮忙对方些什么，或扛对方的某一些责任，然后呢来换取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换取的动作。好，可是其实对方也许并没有需要你为他做这些事情，甚至对方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并没有到达这样子的程度，你去做你其实是白做的，因为对方并不会真的感谢你，或对方只是表面上哦谢谢哦你这个替死鬼哦，然后他就会干嘛，他就会变成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利用的位置啊。大家有苦的时候都会找到你，大家有难的时候都会找到你，有就是不会跟你同甘， OK 吗？而且他们不是跟你那个我们说所谓共苦同，我们说同甘共苦，他们也没有要跟你共苦，他们就是把苦丢给你，因为他们觉得你会去承担。所以其实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去问，你何以需要让自己进到这个角色。好，进到这个角色势必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重要的功能，包含它的功能里头让你觉得你是有朋友的。好，那我会建议你，你真的需要去学学我们所谓人际交往的一些技巧，然后你也要重新去思考人际交往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去检视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人际交往，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一辈子其实都还是会交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但是如果你经常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而且你都已经知道你受了很多苦，好，但是这种苦情，好，苦情朋友，哦，这到底是这是什么朋友？我不晓得你们在关系里头，我们会称这样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好，因为其实你知道，这已经是你在互动的时候，你先不尊重你自己了。那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依据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尊重的程度来对待你，所以很有可能大家也不会这么的尊重你。好，所以你自然真的就是会受很多很多苦。好，这个是真的会蛮辛苦的。好，我们第五个问题哦，自从接触心理学后，发现很多痛苦都源自于父母，于是开始很恨他们，怎么办？好，这个是在进到那个自我成长跟学习的初期，你会非常容易发生的一个现象，因为那代表的是你现在进入了受害者的状态里头。好，也就是说所谓的受害者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加害者，然后呢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拯救者。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加害者就是你的父母，所以你很恨他们，然后你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然后你就会希望有一个拯救者出来把你给救出去。好，你可能心里呢就会开始玩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游戏。好，这个是不自觉的。好，那当你出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你要看懂，因为我常常会提醒大家，如果进到受害者的角色里头，如果你没有觉察，它会是历时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件事情。而且所谓的受害者，就是我在那里我什么也没做，我就被伤害了，而且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受害者的状态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离开，或我没有办法 去做些什么的那一种高度被动的状态，然后他会很希望别人去救赎他，别人去帮忙他。所以也有可能你在现阶段你遇到有人，你去求助于某一些人，但当对方如果不如你预期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或不如你预期的帮忙到你的时候，他可能也会瞬间从所谓的拯救者变到加害者。你就会觉得说，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看这个人，好，或请这个人来帮忙你，结果他却没有帮到你，他根本跟你的父母一样，好，类似这种感受，好，这是在我们的实务工作当中，其实会蛮容易发生的一种现象。好，那你其实一部分啦，我觉得先理解，好，也就是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原因在于你会开始感受到痛苦。好，你会开始觉得有情绪，那是很在很早之前呢，你觉得可能父母是神，好，父母做一切都是为你好，好，所以你压抑了你的内心的某一些痛苦的感受、委屈的感受。可是在接触了心理学之后，的确这些感受它是被慢慢的撩起来的。好，那你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没有人生来就懂得做父母。好，所以不是说要你现在立刻能够学习去理解你的父母，或者是原谅你的父母，而是你要真正学习的一件事情是跳脱受害者的状态，愿意去看见自己的痛苦，疗愈自己的痛苦，跟安抚自己的痛苦。好，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你就完全跳脱受害者的状态，因为受害者是干嘛？是等着别人来救赎他，让他不痛苦。可是如果你现在是主动亲近你自己的痛苦，然后你的内心的难过是被你给安抚下来的时候，你在那一刻你会获得非常大的治愈感，然后在那个治愈感的同时，你在内心里头会升起所谓的慈悲感，然后那个慈悲感你就有办法去理解到说，哦，我的父母究竟发生什么事。然后再来你其实也可以去理解一件 那个慈悲感它是非常的穿透的，也就是说那个慈悲感呢，它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叫做你身上的痛不是只有你痛，你身上的痛它可能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痛，也就是你可能小时候曾经被丢在某个地方，你很痛苦哦，讲了很多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咳嗽，Sorry， 这个咳嗽把我咳多久？好，我们刚刚讲，例如你有一个受伤的经验，你小时候可能被丢在某个地方嘛，那你只要回想起来，其实心里都会很痛，就是我到底做错什么，你要把我丢在那个地方。好，可是当你去好好的看这个痛苦的时候，你的痛苦被你给缓解下来了，或者是被你给疗愈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突然跑出一个意识状态。你就会去思考的是，会不会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伤痛，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对待孩子搞不好孩子成长比较快，他们有可能他们接收到的是这样子一个学习，或也有可能是他们更用力的去压抑他们心中的伤口，所以他们没有去感觉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好，所以也就是说什么，你开启了你自我的疗愈，其实你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深，你做到非常非常的深，你不只疗愈你自己，你甚或有可能有机会疗愈你的父母，疗愈你的家族，所以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疗愈性，但它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攻击性。所以你可以问，你现在你想要选择的是什么 ？OK 吗？好，这个是回应给这个网友的问题哈。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总觉得给家人的不够多怎样才叫多好，如果我觉得这其实好几个面向，如果你觉得给家人的不够多，那很有可能是你觉得家人的苦还没有被缓解，你的家人还很苦。好，可是啊，你也要知道， 很有可能那个苦是你帮不了的。好，然后你知道我们也要小心的是，有一种苦啊叫做你觉得家人很苦，就像是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其实是这个意思，了解吗？好，我想我最常遇到就是你知道那种子女哦，真的后来就变得超级会赚钱然后他们真的很认真赚钱，因为爸妈从小就为了钱吵架，然后子女长大之后就会拼命跟妈妈讲，妈你不用再委屈自己跟爸一起生活了、哦、我帮你买豪宅你就去住豪宅、哦、就是常会跟妈妈这样说，可是妈妈就会觉得就是金窝银窝就不比，就是还是比不上家里的狗窝嘛，所以就还是想要跟就是爸爸这个老先生、哦、生活在一起、哦、然后那个生活的那个就是充满了生活味的那个老家、哦、其实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设施已经没那么好，但是呢妈妈可能还是觉得我就是要住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心里就真的会觉得为什么你给的都不够。好，其实很有可能是你给的很多东西父母其实是不需要的。好，那你给了这么多父母不止不需要，他可能还是持续在抱怨，你就会觉得你给的超级宇宙无敌少。好，就是有这种错觉。所以其实你要怎么办，我都会跟孩子说Come on Stay back 好，就是退后一点吧。好，因为你看到了父母身上的苦不是你造成的，好，不是你这一代的因素，而是他们那一代的业。好，也就是说他们所谓那一代的业叫做他很有可能就算再怨再愤怒他还是要跟着这个老先生。好，他即便是觉得这个老先生对他一点都不好，可是真的就是他们的业。好，那个所谓他们的业是什么，就是他们决定就是要纠缠在一起当两个人决定要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扒开来的，其实也是不容易醒过来的，可是他们有他们必须要各自他们双方去处理的课题在里面。好，所以你要去帮忙什么，其实你可以帮忙的你都帮了，你有时候更需要做的事情叫做放过你自己，然后开始跟自己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孩子。好，我相信好你一定会觉得你做你一定你还是就是不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会常觉得你做这么多，可是你的父母其实还是没有给足你所谓的称赞，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受苦的人心中哪看得到别人对他的付出，其实是看不到的。好，所以你可以做的其实就是同理他们的苦。好，你不用再做太多，你能做的是同理他们的苦，是哇妈好或爸好，这一辈子成为你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好，那我真的也希望你可以就是后半辈子好好的生活。好，或者是你也可以跟他说，看到你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这么辛苦，我看了也很心疼，你其实真的就这样子跟他表达就好了，剩下的他要自己去咀嚼，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课题要走。所以你可以带着什么？带着你对他的高度理解跟爱。你知道有些爱啊，不是让他变好才叫做爱，有些爱是看着他受苦你还愿意陪着他。哦，我都说这个是高端的爱对，就是有些爱是你知道他在受苦，你愿意在旁边陪着他，而你耐心的等着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好，我们都以为爱应该是就是大家过得快快乐乐，有些人还就是快乐不起来，有些人还没有办法立刻快乐起来，可是当你是这样子一个宽容跟理解跟接纳的在他旁边陪着他，我告诉你他也会开始 自然而然被你影响，开始对自己宽容、理解跟接纳。你看，搞不好开始思索他的人生。有些人一辈子要很晚很晚才会开始思索人生 ，OK 吗？好，所以这会是有一些些辛苦的地方哈，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做非常非常多了，好吗？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哈，不敢依赖对方，因为不爱他吗？大家有这个困扰吗？好，不敢依赖对方是因为不爱他吗？嗯，我会跟你说哈，我觉得应该是太爱吧。好好，但是我觉得哈，因为你谈到的是不敢依赖哈，嗯，我们说有一些类型的人呢，其实是害怕依赖之后成的习惯，最后又失去。好，所以你的不敢依赖里头，我觉得有高度的你害怕被丢掉的倾向，哦，你害怕被抛弃的一个恐惧感在里头。我反而会建议你好好的去看见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你觉得你会被丢掉，为什么会有这个思维存在，因为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深的，我们说的就是脑袋里头的阴影。好，而这个脑袋里头的阴影呢，它会促使你高度的独立，好，甚或是所谓的假性独立，明明就是很想跟人靠近，但是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好，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好，那在你心中呢，你可能觉得就是能够照顾好自己啦，能够做到就是不麻烦别人，这样才会被爱。好，那这个就是你要能够看懂你自己的爱情里头的设定。好，其实有很多关系，好，我会戏称有很多关系是麻烦出来的。当然要适度，适度，好不好？好不好？好，那个麻烦出来的是，你知道对方可以帮你做些什么，而你也愿意回馈给对方，你们因此呢，这个关系呢，就交情就越来越深刻。好，所以你知道我身旁有很多关系都是被我麻烦出来的，就是我常常就是，哎，那个什么房屋的事情啊，我就要找谁谁谁啊，好。然后那个商业决策的事情，我就要找谁谁谁谁谁啊，好，然后用人的事情，我就要找谁谁谁谁谁啊，好，然后我都会就是我身旁就有一票这种朋友，就是都被我麻烦，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想法哈，哦？然后或者是出去玩的事情，就要跟谁谁谁讨论呐，啊，对，然后或者是买衣服这件事情要跟谁谁谁讨论呐，啊，化妆这件事情要跟谁谁讨论呐，啊，好，这样子用好不好看呐，啊，要跟谁谁谁讨论呐，啊，好，这种。就是我的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子被我麻烦出来的好，但我想这就是一个你自己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啊，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就是麻烦的过程里头，其实就是大家都是有很多的互相，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的情感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朋友本身有 很多的功能性。好，当然你也可以说你不需要朋友好，可是我说朋友的功能性里头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知识的分享，有很多情绪的支持。好，然后所以或者是他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人脉的转接。好，所以这个是朋友的功能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所以我其实也很乐于交朋友的部分在这里。那你刚刚说的不敢依赖的情况，好，其实就很值得你去思考的是，你一定要样样所有的事情都靠你自己吗？好，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去麻烦了对方，好，我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麻烦。好，而如果你经常会觉得这是个麻烦，好，那代表你内心里头就有一个设定是我不值得。好，我不值得，好，别人为我做些什么事情。好，其实我觉得是要平衡啦，有些人是会觉得就是使唤，到处使唤，我觉得你就是应该帮我做这些事情。好，有一些人其实他会是比较总觉得自己是个麻烦的情况。好，那你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内在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我有一个我是一个麻烦，好，我就是要独立坚强，好，以避免我被抛弃。好，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好好的跟自己重新对话， 好，那个调整的方式可以是，好，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我也可以适度的跟对方好有更多的依赖。好，其实你就要开始去相信，即便是我现在依赖他，然后我之后我们真的关系真的走不下去了，我还是有能力照顾我自己啊，不是吗？好，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害怕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害怕，它可能是很深层的，可能是内在的某一些关系。好，那如果你看懂了之后，你基本上就可以好好跟自己对话，然后去破除掉它，好不好？好哦，我想我们今天网友的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留言发问，非常谢谢大家来看直播，而且我知道其实后续回放也非常非常多人听哈，就是不论是在 Instagram 上面的回放或者 Podcast 哈，我们 Podcast 呢前面的八集呢其实都已经在就是已经更新完成了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到我的那个我陪你的心智宫殿哈来 follow 我的 Podcast。好，那如果我们前面讲到的特别是跟创伤有关的内容你是很有感的，好，那就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我们1月20号、哦、就在9天后、哦、下一个礼拜六、嗯、对没错，是下一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半我们有一个疗愈内在小孩课程、哦、那基本上是针对我们内在的很多的声音、哦、甚至是我们受伤的部分能够进行一些疗愈跟对话，我会教给你们一些系统性的方法，知道在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对待你内心这个我们说阴影的部分。好，你会发现如果当你的那个伤痛的部分被你缓和下来，你的脑袋它会变得更有弹性哦。好，它会可以去想的东西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阴影被扫除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看天空的感觉都长得有一点不同。好，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参加我们1月20号的课程哦。好，我们即将报名要截止了，请大家把握时间咯。好，那我们在 Instagram 上的回放一样是24小时咯。好，大家把握时间。 OK， 大家拜拜。